利未的曾孙哥辖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并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这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权。”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摩西听见这话，就俯伏在地，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他。可拉啊，你们要这样行。”你和你的一党要拿香炉来，明日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耶和华拣选谁，谁就为圣洁。你们这立位的子孙擅自专权了。摩西又对可拉说：“立位的子孙啊，你们听我说，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事，并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弟兄立位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为小事？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呢？摩西打发人去招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他们说：“我们不上去。”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又在旷野杀我们，这岂为小事？你还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吗？并且你没有将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难道你们要剜这些人的眼睛吗？我们不上去。摩西就甚发怒，对耶和华说：“求你不要享受他们的供物。”我并没有夺过他们一匹驴，也没有害过他们一个人。摩西对可拉说：“明天你和你一党的人，并亚伦都要站在耶和华面前，个人要拿一个香炉，共250个，把香放在上面，到耶和华面前。你和亚伦也各拿自己的香炉。”于是他们个人拿一个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同摩西、亚伦站在会幕门前。可拉聚集全会众到会幕面前，要攻击亚伦，攻击摩西、亚伦。耶和华的荣光就向全会众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摩西、亚伦就俯伏在地说：“神万能之灵啊，一人犯罪，你们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可拉、大贪、亚比兰帐篷的四围。
我们前面几天，已经学到，就是，上帝，没有那个，把他们带进应许之地，因为百姓悖逆哈，没有遵从神的话。然后前面2天，我们又学习了，上帝又给他们颁布一些律法哈。然后他们从15章到19章，差不多有37年的时间，他们都是在旷野里面漂流。那这些年漂流。最发生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这个可拉党的叛变，哈，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那我们看这个事件里面有几个人物，一个就是提到的这个利未的曾孙哥辖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然后还有提到就是流便的子孙大他亚比兰，还有一个就是安。但是我们看今天的经文里面，在后面几处啊，他就没有再提到这个安这个名字哈，只有大他和亚比兰，所以有的解经也提到说安，后来有可能他就是转变了啊，有人劝他，有可能是他妻子劝他，然后他就转变了，后来就没有再参与这个叛变的事件，所以后面就没有安的名字。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人物的关系哈，那可拉的话。 他其实是摩西和亚伦的堂兄弟哈，他等于是利未家的这个二房出来的大儿子哈。摩西和亚伦呢，他是老大家的儿子，那亚伦呢就做以色列人的祭司，摩西就是以色列人的首领。那可拉呢，他作为老二家的老大，老二家的大儿子，他就有些可能就有些不服气哈。那还有一点，他不服气的是，我们知道哥辖族这一族，他们的首领是谁？就是从老四家出来的这个以利沙反哈，所以可拉这个人，他可能就是他又没有做上这个祭司啊、首领啊，然后他也没有做上这个整个哥辖族的首领，所以他可能有些不服气。那他这个人应该还是有能力的哈，因为他招聚了，我们看第二节提到说。250个首领，哈，一起来带领这么多人一起来造反，所以可见他的这个组织能力啊、口才呀、啊，还有他的领导能力啊，应该都是可以的，哈，所以他才能带动一个这么大的造反。那还有与他勾结的人呢，就是这个流便，哈，流便族里面的大他和亚比兰，那他是从流便老二家来的，那流便他是属于以色列的这个老大，哈。那为什么这些人他们会勾结在一起呢？如果大家有留意，我们之前查的就是以色列族他们安营的一个地图的话，就可以看到哈，哥辖族的话它是在南面，那流便西面和加德他们三个支派也是在南面，所以从地理优势上来说，他们可能就比较近哈，比较便利能够沟通，所以可拉就与大他和亚比兰他们，就一起勾结，然后去劝说其他的以色列里面的首领一起来做这个叛乱。他们指责，这么多人，他指责摩西、亚伦的是说他们擅自专权，哈，说全会众都是圣洁，你们为什么自高？摩西听见这话之后，他就匍匐在地哈，然后他就先劝可拉和他一党的人，他就就向他们证明说，不是我自高，乃是神拣选谁哈，神觉得谁是圣洁的，他就亲近谁。然后他最后说，是利未的子孙啊，你们擅自专权了。那摩西劝完可拉和他一党的人之后，他就又继续单独对可拉劝解哈，又对可拉说了很多话。我跟他说，其实你们啊被神拣选，能够来亲近神，这已经不算为小事了哈。然后还提到说，难道你们要求祭司的职任吗？你们还要聚集人来攻击吗？你们不是攻击亚伦，乃是向神发怨言了哈。所以，摩西的话，他是不断的在那边劝解这一帮人哈。然后接下去他又去找人去打请这个大发和亚比兰哈，估计可能也是摩西想要去进一步劝说他们哈，但是他们却不上来。人就在那边指责摩西哈，他们指责的是说把这个埃及地说成流奶与蜜之地哈，甚至说从这个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其实埃及他们是为奴的，很悲惨哈。但他这边到了旷野之后，他们竟把埃及说为流奶与蜜之地哈，还说这个摩西要自立为王来管辖他们啊，还说要杀他们啊。并且指责摩西说：“你没有把我们领进你所要说的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哈，也没有把这些地业分给我们。”所以摩西听到这话之后，他就非常的发怒，哈，求神不要享受他们的贡物，哦。最后摩西对可拉说：“你们这些个250个人，每个人都要拿一个香炉，然后在耶和华面前点香。”那从我们之前学的这些个，神所颁布的条例里面，我们知道这个拿香炉点香，这个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的哈，唯有神所拣选的祭司，他才有这个权利可以在那个圣所里面为神点上香而且这个香也是特别的制作哈。所以一切都有神的规定，但是在这边我们看到摩西却跟他们说：“你们250个人，每人都要拿一个香炉来点上香。”那这个有可能在摩西和亚伦时代之前的当时神没有颁布这个祭司的条例，所以那个时候有可能以色列人那些个首领 之类的，他们就有可能自己在那边点香或者向神献祭。那当神一旦颁布这个条例之后啊，就拣选这个只有大祭司才可以做这些事，然后也只有立位人可以在会幕里面服侍哈。所以这些个以色列里面的首领，他们可能就不服气所以想也要有这样的职分哈。所以摩西他就让他们这样做，但我们看到哈。可拉一党他们在会幕门前聚集的时候，哈，耶和华神的荣光已经显现，所以神亲自的降临，他要来审判他们审判他们这些罪。但是当摩西亚伦听到神要把他们灭绝之后，他们又再一次的匍匐在地，为全会众来代求。所以，我们今天想要思考的我想到的问题是，就是可拉他们一党的叛变，从圣经里面。提到了他们有哪些理由？哈，那他们背后他们真正的目的又是什么？那从这些悖逆的人身上又有哪些值得我们现在可以反思警戒的？那摩西和亚伦从他们这个叛变事件中，他们的应对里面，我们又能够学习到什么？
好，谢谢小平哈，很清楚的分析这两个思考的问题哈，也是值得我们好好去想的哈。那其中大家注意去读，可拉有讲话，大贪他们有讲话啊，这个摩西也有讲话啊，所以把这两类的哈，反对摩西的人讲的话和摩西自己的讲的话啊，放在一起比较啊，你就发觉哇，真的是哈，这个。这些反叛的人所讲的话，一个是颠倒黑白，把黑的说成白的，把白的说成黑的，哈，整个把事情就颠倒过来讲。再一个，他们真是有一点有恃无恐啊，讲的话是非常恶毒的话，哈，你仔细去听，仔细去看，所以这个对我们今天是很大的提醒，哈，这个我们可以听到，哈，这个人教会当中各种各样的人所讲的话。怎么去分辨啊？哪些是出于神的，哪些是把事情颠倒过来讲的哈？这个是我们要注意去看的哈。好，感谢主哈，在小组里面我们有很敞开的分享哈。那在教会当中，信主比较久的弟兄姐妹哈，慢慢的参与教会的服事啊，做执事、做长老、做牧师。做小组长哈、啊，团契同工等等哈、啊，待一段时间你都会遇到啊，教会当中会有矛盾，会有的这种的互相的，甚至互相的责备啊，严重的是公开的指责、定罪啊、攻击啊，这些事情我们都会遇到哈、啊。那在我们当中有一些还有慕道的，还有刚刚信主的哈、啊，信主不久的哈、啊。对教会的生活可能参与不多的哈，可能你现在还没有遇到这样的事，但是我可以跟你保证哈，你只要继续跟随主啊，在教会生活当中或迟或早你都会遇到的。华人教会有，美国教会当中也有啊，你说从外面看这个教会蛮好的哈，很蒙神的祝福，你一旦参与到教会的生活当中，更深入的介入到教会的服事哈，这些是回避不了的。啊，我们人哈、啊、身上这个罪性哈、啊，这个老我哈、啊，在服事当中都会被表现出来的啊，所以这不是稀奇的现象啊。但感谢主哈、啊，我们读到这个民数记，读到这些的经文呢，是让我们安静下来，仔细的回到圣经里面。圣经给我们表现得很清楚哈、啊，我们身处其中的人，有的时候是需要。神的怜悯来帮助我们分辨的啊，到底哪些是出于神的，哪些是出于这个罪的啊，出于这个老我的个人的骄傲的啊，嫉妒的，我们身在其中的人不一定分辨得清楚。但是呢，圣经像一面镜子，很亮哦，让我们一看就知道谁是站在神的一边的，谁不是站在神的一边的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当学什么样的功课啊？这是我们读这段经文哈。啊，仔细要去思考的哈。你看这次很凶险哈，一开始啊，这都是教会的长老啊，教会的执事啊，这个一起来哈，这个攻击这个摩西亚伦，可拉大家刚才小平带我们分析了啊， 他是这个摩西亚伦的堂兄，而且呢，可拉、大丹、亚比兰和安啊，这四个人很有可能就是那个70个领袖中的四位啊。后面这250个首领，他们应该是那千夫长中的一位啊。这些都是什么？你看第二节说他们是什么？有名望的，而且是选入会中的人。什么叫选入会中的人？是被大家推举出来的。是被选出来做领袖的，他们都是这个怎么样影响一大批人呢、哦？所以这一次的对摩西和亚伦的反叛，跟前一次米利安和亚伦不一样。你看，米利安、亚伦还比较是在小范围内，虽然也很厉害啊，但这一次是全会众了、啊。他们是酝酿了一段时间，怎么能够看出酝酿一段时间呢？可拉肯定是跟这个。大丹和亚比兰和安花了一段时间在那里串谋啊，结党啊，对不对？他们在那里计划，而且怎么样把250个首领都拉出来啊？这是花一段时间，这不是短时间发生的事情，酝酿了很久。所以摩西一针见血啊，第6节说：“可拉啊，你们要这样行，你和你的义党，这是在结党啊。”摩西看得很清楚哈、啊。在第11节，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哇，这是在教会当中最可怕的事情啊！这些人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哈，他不光是自己要去做这件事情，他要结党，在私下里面串通啊，把自己的不满分散出去，让更多的人对摩西、对亚伦不满啊！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诽谤哦，这里有很多的谎言呢。这里有很多这个颠倒是非的事情发生，才会他们能够结党结出来哈、啊。这么大的势力起来哈、啊，到了明天读41节，第二天全会众继续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这个影响你就知道哈、啊，已经像那个教啊发酵，已经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哈、啊。好，再看他们讲的话，第3节他们说你们擅自专权，在第7节摩西指责他们说。你们这立位的子孙擅自专权，一样的话，可拉说摩西擅自专权，摩西说你们这立位的子孙擅自专权。可拉说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的，真的吗？摩西没有直接反驳他们，摩西是说，到了早晨，第5节哈，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摩西没有说人人都是圣洁呀，而且摩西明明的知道不是人人都是圣洁的。显然这里有犯罪的人，这里面有不圣洁的人，这里有这个被嫉妒、骄傲啊，这个反叛所辖制的这些的罪人。但是摩西没有直接反驳他，因为不好直接反驳这样的话。可拉这种话术就是为了笼络人心嘛？你看我说大家的好话啊，每个人都是圣洁的哦。每个人都是神同在的哦，你不能说谁是不圣洁，谁神不与他同在嘛？说谁都不高兴哈、啊，都会得罪人的，尤其是犯罪的人。然后你看可拉怎么讲哈、啊？可拉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摩西也没有直接反驳他，摩西强调什么？拣选。摩西说：“他所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他。”这是第5节哈、啊。然后到了这个第7节哈，明日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耶和华拣选谁，谁就为圣洁。可拉攻击他自高，摩西说：“我不是自高啊，我不是我自己要来带领你们的。当初我是推脱的，神是拣选了我。亚伦不是自己要做大祭司的，亚伦是神选他的，做他大祭司的。”所以，当人攻击他自高的时候呢，摩西就在强调拣选，看看神选谁啊，神自己来显明好不好？所以你看，可拉一党的人讲话是非常恶毒的，而且是颠倒黑白的，把黑的当白的讲，把白的当黑的讲。你如果在现场，你真的是哈，如果没有神的灵，与他们同在的话，他们就会被迷惑，到底摩西讲的对。还是可拉讲的对，可拉讲的对，我们可拉讲的话，我们听起来很顺耳啊。他说我们都是圣洁的， 他说我们都是与神同在的。哎呀，这个讲得好听，我愿意听。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这一大批的人会众都起来反对摩西哈、啊。你看大丹讲的话，第十二节，他们说我们不上去。十三节，你讲我们从牛奶与蜜之地领上来，哇哦，这是第一次有人把埃及地形容成牛奶与蜜之地哈、啊。在圣经当中，其他的地方，牛奶与蜜之地是讲到迦南地。摩西，你们没有把我们带上去啊，把那个地给我们，把那个好东西给我们。不是摩西不要带他们上去，摩西说我们要上去，他们不要上去。你说这些话都是颠倒黑白，对不对？完全把这个事实颠倒过来讲，那怎么来分辨呢？怎么知道谁是出于神的，谁不是呢？所以今天我们读到这句话哈，这些真的是给我们提醒，在我们具体的生活当中啊，我们在教会当中哈，我们真是要求神怜悯我们。我们自己不要做这些反叛的人哈、啊。摩西犯错，摩西后来也有犯错的时候，神亲自管教他，不让他进迦南美地了哈、啊。摩西再怎么恳求，神说不可以。你看，神既然拣选了摩西，神会负责的呀，神会亲自管他们的。他们要走偏，神会出来亲手去管教他们。米利安犯罪，神会让他长大麻风的，对不对？但底下的人如果对带领的同工、教会的牧师、长老，同工有意见的话，不是不可以讲，但是不要这样讲，这是在毁谤人的，这是在抵挡神所设立的这个教会的次序，在拆毁教会，这不是在建造教会。他们都是很有能力的人，但很可惜，他们没有用他们的能力好好的去建造人的信心，带领人去跟随神，而是用他们的能力去怎么样抵挡神，这是魔鬼的作为。在圣经的经文的光照之下，我们就看得很清楚，这里面谁是属于神的，谁不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神的这些人，最后的结局又是如何啊？所以真的是我们读了这些的经文，我们自己要有这样的智慧，有这样的小心。哎呀，讲话，尤其是这种的攻击性的话，定人罪的话啊，真的是你要出口的时候，你要三思而说啊。你一旦说出来，不仅人听到，上帝也听到了，是真是假，总有一个分辨。地上分辨不清楚，在施恩宝，在这个基督台前，都是要分辨清楚的啊。在地上讲的闲话，你明面讲的，背后讲的，心里讲的，在神面前一句一句都要供出来的，可以讲啊，用温和的态度去沟通，去分享啊，帮助带领的同工哈，不要犯错。你看到的时候指出来。啊，然后一起在主的面前祷告，一起来分辨，这是我们当做的啊正确的态度。但是呢，在事实颠倒的情况下，有的时候是事实不清楚的情况下，就随便乱发言，随便的去攻击人，拆毁教会啊，这是会招惹神的审判和愤怒的。所以我们自己要小心，而且听到这样的讲话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分辨啊，求神怜悯我们啊，让我们一起能够真的是花时间在神的面前安静祷告等候哈啊，想清楚的时候，凭着爱心讲诚实话哈啊，大家一起成长，彼此提醒，这是对的。
那我们组读到这一段，就是觉得好像是历史照进了现实，就是我特别阿门牧师说的那个颠倒黑白有恃无恐，就是也现在这个有就是也是这个样子。那么作为我们自己的话，我们能不能分辨出这个很明显的谎言，对吧？他们本来在埃及地是为奴的，是哭喊着想要受拯救的，结果现在在他们嘴里成了牛奶与蜜之地了，然后好像把他们带出来不是拯救他们，是要害死他们。然后这个地方，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会众的话，在这种气氛烘托之下，我们能不能保持冷静，就是能分辨出这个是谎言？那就需要我们在神面前常常的谦卑，然后以上帝的心为心，而不是以自己的好恶。那往往如果我们特别自大，以自己 好恶为好恶的时候，我们可能自己本身的眼睛、耳朵都会扭曲的。然后还有就是，那他们可能是看到了那个捡柴的人被打死，然后他们就这种反弹哈。那么，就是我们现在也是好像，要爱这个爱那个，爱心泛滥，对吧？那么偷东西的、抢东西的都无罪释放，那么去抓小偷的要被抓起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能不能知道这是错的？那么我们自己就是人是没有赦罪的权柄的，对吧，牧师？啊，神有，所以我们还是要，心里知道有这个罪。当然，你可以爱罪人，但是你知道罪是要有后果的。
谢谢玉凤哈，这个讲到社会现象的时候啊，这个现在这个舆论呢，实在是糟糕得很。这个媒体啊，哎呀，也跟着哈，这个黑白颠倒啊，去报道这些事情啊，让人听多了哈，都会受影响的哈。所以呀，有些这些媒体真的是要远离哈，这个听那些的报道新闻是没有什么益处的。
我们这一组刚才也是谈到了很多刚才牧师提到的一些讲的那个第三节，一开始我们就是讲到这个权利欲，这个权利欲，这个人如果是有权利欲的话，他这个人的心就会贪心的，就是等于是远离神的，然后这个把自己的权利置于很上，然后说出的话、做的事情都是跟撒旦魔鬼做的事情差不多的。这个，如果是我们将心交托给神，神才能在我们身上做工，在行动上呢也才能寻求真理，否则神也会放弃我们，因为神是要选择是最圣洁的一个人。这个可拉党呢，他们按理说他们是负责这个圣柜的，他的位置呢也是仅次于摩西亚伦的，所以他们呢，这些人想要这些摩西亚伦的地位，也是心中是出于嫉妒的。但是反过来来看，这个摩西实际上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心中他不是跟人去申辩，他是跪下来祷告的，所以这个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就是在特别是在教会中遇到事情的时候，还是要寻求神的引领。刚才 Cindy 也是和我也是对这个第三节“你们擅自专权”这句非常有感触。这个实际上这个，对比到我们现在的教会，特别是经常会听到就是对牧师和长老就是有时候会做的有些不完美的事情会用那句话叫做"顺从神不顺从人"来指这些牧师长老。其实这句话有时候会被滥用的，虽然这个牧师长老是这个会员大会选出来的。但是实际上，如果没有神的拣选，这些牧师长老也不会就是成为这个教会的这个神的仆人了。所以，我们从今天的这个经文来看，我们得到的教训就是，我们要单单要把我们的眼光放在这个神里边，不要如果是通过人的眼光来看的话，很多事情你要是就觉得这个牧师也好，长老也好，就是不是很完美的。所以之前牧师也说过，就是如果我们做一件事，无论是好还是不好，如果即使是得到不好的结局，也是神的安排，因为神会负责，也是神会解决的。所以我们要解决教会的问题，我们还是要把心要放在神里边，就好像刚才牧师说的，我们一定要有智慧，也要小心，因为这个，有时候，乱论断人或者判断人都是不好的，因为这个 牧师、长老，包括长子，包括这些服侍的这些童工，如果不是神的拣选，也不会出来做这些事情。
这一段那个摩西的回应的态度啊，是值得我们去琢磨的啊。他三次是俯伏在地啊，第一次是在第四节，这是当可拉攻击他的时候啊。这个俯伏代表什么啊？代表就是说，那面对人的抵挡的时候，人的攻击的时候呢，他先是有一个谦卑的态度啊。这个俯伏不还强调的重点还不是在祷告上面。他是对人的一种先把自己谦卑下来然后呢再去讲话。第二次俯伏在22节，正式向神祷告了20节、21节，这个耶和华要这个灭掉全会众的时候，摩西、亚伦就俯伏在地说，替百姓来祈求求神这个施怜悯这个祷告神马上垂听了然后给会众一个机会。你们不跟从的人有机会离开他们，跟他们分开，不要再听他们的话，不要照他们的事情去行。那不悔改的人，那就跟可拉他们一起来灭，被灭了哈。所以这次的俯伏在地是向神的祷告哈。第三次是在明天会读到45节，那个也是哈，神发怒，瘟疫产生的时候，他们二人就伏伏在地哈。然后赶快采取行动，所以这个俯伏在地哈，代表摩西的那个他一个谦卑的态度。当别人骄傲的时候，别人嫉妒的时候，别人这个罪被显出来的时候呢，摩西这是彰显他谦卑的时候他来伏在神的权柄之下然后竭力的去为人去祷告这是我们当学习的哈。这个人都是有血气的哈，包括做牧师的、做长老的哈、做童工的哈，听到这些话、这些难听的话哈，有的时候就会忍不住啊，就会这个直接的这个哈，讲一些可能是不合时宜的话哈。所以摩西的这个谦卑，先是谦卑，然后再去讲话哈，这是对的。
这一章真的讲得太丰富了，把我们整个人的弱点讲得很完美啊，很完全呢、啊。刚刚牧师提到一点在我们前面读12章的第四节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humble，胜过世上的众人。哎呦，如果神叫我做摩西的话，我说不不不不不不，不够格，不够格。我们要很小心一点哦，千万不要成为一个破口，让撒旦有机可乘。这边的破口是什么？刚刚那个周弟兄讲了权力欲跟嫉妒，这个一产生的话，很容易撒旦就进来了。亚伦、摩西成为大祭司，明明是神拣选的。在我们后面读希伯来书的第5章的第四节讲说，这个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智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百姓都知道，因为神拣选，所以摩西成为他们的领袖，成为大祭司。这个是很明显的。但是人软弱一来，嫉妒一来，权力欲一来，就无法收拾了，就被那恶者利用了。所以以前有一个人跟牧师说：“哎呀，我想找一个完美的教会啊。”就人家跟他说：“你只要去了那边，那教会就不完美了，因为又多了一个罪人。咱们都是罪人，都是蒙恩的罪人，要很小心呢。”所以为什么常常说要灵修、要读经、要祷告、要来成根平台？只有一个目的，让我们亲近神，知道我们有几斤几两，知道我们是谁呀、啊？只不过是个罪人，我们才会谨慎我们的言行，我们才会在神面前稍微谦卑一点点。因为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骄傲，骄傲是人最难、最后才处理的一个罪行了、罪性也好。所以，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学摩西一样， 做一个谦卑的人，要不然教会真的很难治理啊。我信主已经45年了，我经过太多教会了，听过太多事了。除了将来主耶稣再来，人不会变的，但是人可以亲近神，求神激励我们，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合一。这是保罗在罗马书讲得很清楚，合一是可遇不可求的，但是人可以因着神的恩典，尽量去求合一，尽量保守圣灵已经所赐合为一的心。
圣经上说，教会是神的身体，耶稣是头，我们是肢体，巨哥安排在这个身体上，所以每一个人的恩赐不同，但是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地位，这是神所决定的。神决定了我们的地位在哪里。你可能是做眼的，你可能是做口的，你可能是做手的，我们就要守住自己的本位，尽我们的责任，要顺服神的安排。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这一次，可拉党挑起群众一起来反抗的是神的权柄，所以遭受到最后的这个结局，确实是神的审判。我是觉得，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自己的本位是什么？我们要在神面前非常的清楚，所以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要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就是刚才牧师说，有些人会说很多不负责任的话，随心所欲的话，这些都要受到神的审判的。你说过的话不会过去，影响在那里，神的审判在最后也会临到。完了，谢谢。
好，谢谢啊，今天我们是读了上半部啊，明天还会继续读后面的结局啊，神的彰显他的作为啊，到了第16章还是有延续哈，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哈，这是很现实的哈，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得智慧的机会啊，真是学了这一课哈，成为我们自己所在的教会的祝福。啊，把神的智慧，把神的原则，带入到我们自己的教会哈，彼此鼓励啊，我们都有犯错误的时候哈，但是神有怜悯啊，我们学习在我们自己教会当中创造一个合一的啊大家庭，和好的关系，同工之间哈，一起来学习，彼此成长哈，劝勉啊，凭爱心说诚实话哈，所以求神来怜悯我们哈，让我们读这一段，这是很有名的一段哈，也是很重要的一段哈。好好的学啊，然后让我们不犯同样的错误哈。好，请小平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亲爱的天父啊，真的是谢谢你啊，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借着学习圣经啊，来啊警戒我们自己。主啊，也求你赐给我们啊谦卑的心、受教的心，主啊顺服的心啊，服教会的管教，也让我们彼此能够同心合一的一起在主里面做工。啊，求你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让我们在你里面不断的长进，借着你的话语，借着圣灵的光照。好，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
阿门，
阿
阿门。
门。